缘故，那么就不周遍的缘故啦。下篇论文怎么破斥呢？下篇他就说，唯一取运建立有情，佛无有漏，非情色，非有情色。所谓有情，衣食住宅，当知皆依视线而说。他就说了，这个叫做是反案，解释了有这个妨碍问案的情形。好，他就说了，好，说佛是有情，既无有实呢，那怎么来这个破斥他呢？怎么来解释呢？好，那么他就说，唯一取运，唯独依靠无取运来建立一切有情，有情众生建立有情了。佛无有漏，非有情色。佛呢，他没有这个有漏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没有这个有漏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啦。所以呢，非有情众生所说上，所以他就不依实住了，不依实住啊。可是啊，或是说佛为有情可是有时候也先说佛是有情当中的无上有情无上有情的众生哦，他也是依靠饮食而住哦，他也是依靠饮食而住然而佛呢，他可以不必饮食，可是他视线有饮食是什么？视线的所以当知皆依视线而说，应当了知，这个是依靠这个全巧视线而宣说，佛他有这个饮食是依靠全巧方便是这个视线而宣说的，这属于第十课是反难是反难好，我们把这个标题也太跑了，说明一下，这个才一气是反难唯一取应建立有情，佛无有漏，非有情色。这个就是说此中正显一切有情缘不变于佛。这个在这一段文里头正是显示出一切有情众生的这一句话呢，不变于佛，不作变于这个佛。所谓有情衣食住宅，当知皆依视线而说这个佛呢，他视线为有情，也视线有这个饮食据实而言，根据实际来说呢，佛非有情，非情等佛呢，他不是有情，然而也并非这个非情等等。嗯，好，就先讲到这。好，回向。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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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是三世颂，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先开普通讲票。普通讲票314面，314面。已经讲到314面的第二个三角号，已经说完了。接着我们再看后边的总结。记忆俗事是圣实现，彼事即是此。第八是，那么这一段我们所说的就属于第八 叫做事实体，事实体。前面我们呢，已经详细说了，到这一段就属于最后的总结。记忆俗世是圣实性，既然艺术是是属于殊胜事实之体性，彼是即是此第八世，彼艺术是即是此第八世，这属于总结。我们看标题，虽知事实通诸八事，为一俗事，是圣实性，彼时即是此第八事。虽然了知事实通于八个事，诸八个事，为一俗事，是圣实性，唯独一俗事，一俗事就是属于第八事，是殊胜，殊胜的事实之体性，彼时即是此第八事，彼事实之体即是此第八事。这是属于总结，总结这个事实体，也就是这个第八事，而不是其他的前期转世的情形。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九段了。又弃经受诸灭定草，生与心行无不皆灭，而受不灭，亦不离卵，根无变坏，事不离身，若无此事，诸灭定早不离生事，不应有故。这属于第九灭定心，也就入灭尽定之心。那么正引经升起理证，又分成三科，最初引经，第二批审，第三总结。刚才念的这一段论文就属于引经。又弃经说，又草弃经怎么选手，住灭定者安住在灭尽定之人，生与心行无不皆灭，生行与行心行，身形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出入席，与形就是属于巡视，心形就是属于受想，没有不都灭除的，而受不灭。然而这个受灭它并不灭，不灭除，亦不离乱，也没有离开这个卵器，根无变坏，而生根也没有变异败坏，事不离生，而现行事他也不离开我们的生根。若无此事，诸灭定草不离生事，不应有故。假如没有此第八事，那么弃经首先说安住在灭尽定之人，不离生的这种事，不应有的缘故。接着我们再看标题，引经的标题，如此定早生行与行，还有心行，生行的出入息，出入了呼吸，那么与行这就属于巡视，巡视属于不定心手的两个
不定有不定的心所，跟第六意识相应的不定的心所呢，有四个，毁灭寻视，这属于其中的两个，心行就属于受想。那么这个行什么意思呢？行有这个因的意义，生到这一种，换句话说，也就是生的加行，语的加行，心的加行，也就生的因，语的因，心的因，这样的。那么无不皆密，没有不多，这个密处大。换句话说，他没有出入谁，也没有巡视啦，也没有受想两个心所啦，而受不灭。然而这个受命并不灭除，受命还存在。受不灭的情形怎么样呢？即萨婆多斯命根，这个就是属于萨婆多斯，他属于他命根，命根体即受，他认为命根之体也就是受。大乘前收种子是受，而大乘，我们大乘前面先收种子，第八世的种子是属于受，也就是这个十根故，也就是事实的这个根源之故。亦不离卵等，等于的等于其他，根无变坏，事不离身。那这里特别提出亦不离卵的情形，根据俗圈它的解释，第八世这个而受不灭，而受不灭这个俗圈它有解释哈，亦不离卵等，等一下再解释这一条线那么就是而受不灭，什么叫做受呢？根据俗圈就是受第八世，它种子之上有连续支持，我们意义所果报，这个设法心法不断取的一种功能，这个叫做受。接着再说明亦不离卵等，根据俗圈它解释，这个卵错是属于第八世的相分，卵出所谓第八世的想分，卵的这种感受，这种觉错，就是第八世的想分。前面的受就是所谓第八世的种子，现在所谓第八世的想分，即此二法皆不离第八世。即此二法是什么呢？就是所谓一个受跟卵都不离开第八世。好，接着再看俗圈，即在灭定中，六识生理心加行，生的加行，理的加行，心的加行，皆是不行，都完全不起现行，而有受卵在。然而还有这个受命，还有卵气卵错存在的情形，明知即是第八世与受乱为一，就是明白了之，这个就是第八世跟受命跟乱错作为一致，作为一头一致。好，接着来看，所以第二课叫别先，别先。那么别行的这个正体正确的体式，这一科之下又分成两科，最初破灭定事不离身，第二立无想应而然后最初的破灭定事不离身又分成四科，最初总破初步，第二破萨婆多，第三破亲不本际，第四破亲不末际，现在属于最初破总破初破。我们看到论文为眼等事形象出动， 与手缘尽，岂必劳虑隐患彼故，暂求止息，见此浮出，只督多敬畏，以此为立柱灭定长，故此定中彼是皆灭。若不学有为事一念，横遍支持等事在，依何而收事不离身？这个所谓总破之部，为言等事，就是说言等诸转世形象出动，它流行的运行的相状，造作的相状，换句话说就是出动比较出乎善动，与所缘境，对于所攀缘的境界，岂必劳力，生起必定劳力的疲劳，力就是属于出动，它生起现行必定劳疲劳出动，应犯彼故暂求止息。本来就为了应犯厌恶忧患比转世的变故，所以暂时求得能够止息停止安息，渐次浮出就逐渐有次第的来浮灭它，至一直到完全穷尽的位置，以此为立柱灭定障，就依照这个位置安立而注意灭尽定之人，灭尽定的这个情形，故此定中彼是切灭，所以在这个灭尽定当中，彼诸转世都灭了。若不许有为色一念横遍执持等事在，依何而收事不离身？假若不准谁有为色，还有无惧性同一种类恒常周遍执持等等的这个事存在，依何而收事不离身？依靠什么而来宣说这个现行事并不离开生根呢？好，接着我们再看了了解准破诸部的表节，言等诸事有恶形象，一者出，二者动。说来啊，言等诸事诸转世，因而彼色生意言等诸转世有恶形象，有两种造作的相状，也就这个流行造作的现象，一者出，二者动，第一种属于比较出伏，第二属于善动。出则相貌易之，动乃受加转意，或复间断，或变其性。讲到出，就是他的相貌容易了之；讲到动，就是他屡次加以转意，就是转变，或者有时候就间断，或者改变他的这种体性，继而起者必有劳力，凡夫愚而目之，胜者慧而生厌。既然如此既然言等出转世属于出动的情形，那么身体的话必定有这个劳力，劳下边略微说明了劳就是疲劳，力就是属于出动。那么凡夫之人，他愚痴而不能够了之，而圣者呢，他有智慧，而身体应犯，此就彼中，这个就在彼宗派的这个情形来说的。言等出世，体必劳力；言等出转世，身体必定劳力。什么叫劳呢？劳为疲劳，力为出动，劳就是属于疲劳，力就是属于出动。 三九子席，见次虎错，从出自信，原无相相，至多敬畏，以其分为无心，或半一日，或复七日，大乘一切。于以此为立足灭定造，到这个地造就造，暂求只是暂时寻求啊，觅求来平时安息，就是逐渐有次第的来降伏，来灭错，从初比较初显的，一直到维系啊，就来攀缘。无相的这种观相至多敬畏，一直到完全穷尽的位置，在一起的分一起生命的分位里头，他能够得到无心，或者只是一天可以得到无心，或者又是属于七天啊，能够达到七天，或者大乘来讲呢，他能够一劫。于以此为立足灭尽定障，于呢啊，就是指这个有宗，有宗啊，他就以此位，依靠这个位置安立啊，住在灭尽定的情形。成业论问：若有地大，云何名无心？啊，这个他问的很好啊，这个成业论他就问了，好。你说这个无心灭尽定也称作无心定，好，假如有第八识存在，第八识也是心啊，那怎么称作无心呢？啊，所以到这个问到很彻底啊，那怎么回答呢？彼答有二心等因如彼论啊，彼答啊，也就是成义论里边啊，就是做这个回答说呢。有这个恶心等等，应如比论，应该如同啊这个比论所说。我们看注解对于比论啊这个所说的情形怎么样呢？注解第一就说了，我们看，翻到后面，集成引成业论啊，就成为世论的集成啊，他呢。引成业论说，由灭定等加心，六心增上利故，令六识种暂时损伏，不得现起，故名无心，非无一切。啊，就说，由于灭尽定等加心，六这个心增上的这种力量的缘故，使令六识的种子暂时的损伏。灭浮浊，而不能够起现心，所以叫做无心，非无一切，而并不是没有一切啦，并不是连第七、第八识都没有啦，不是这个意思啊。心有二种，一集体心，无量种子集体处阔，二种种心，首缘形象，痴得转阔。灭定等位第二心缺，故名五心。好，先看到这。首呢，心有两种，第一种是集体心，也就是所谓呢无量种子集体处故，集体心也就是指第八识。集诸法之种子，生起诸法之现心，这个所谓第八识。第二种种心。首因形象痴得转故，他首因之境界有见分的形象痴得转身的缘故，换句话说，种种心是什么什么呢？就是所谓意识，指这个意识，也就是指也包括这个第七识在里面。那么灭尽等位第二心缺，故名五心，而灭尽定等的位置。第二种心它是欠缺，所以叫做无心啊。那么在这边我们加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灭尽定的情形呢？啊，说明一下啊。所谓的灭尽定，就是所谓啊，这个圣者 就是属于欧罗汉，甚至欧罗汉他所证得的所入的这种定，那么他的受想恶心手已经灭，受想心灭，然后出入时已经窘尽了，所以呢证到此定的时候能够断见识烦恼而证圣空，证到圣空。那么灭尽定他已经能够灭第六识，而且现在能够灭第七识的染混。第七识的染混指什么呢？染混指跟我见我爱我痴我慢相应的这个这部分叫做染混，而且把这个第七识的染混也灭除了。换句话说，他有第七识的净混在还有这个第八识在那么手灭除了，就是属于第六识完全灭除，而第七识的染分也灭除，我们就了解入灭尽定的情形是怎么样。接着我们再看这个地咒下篇他就说明了如一定闯缺于浊，故一名无浊。好像了一个定的固定的床铺，他缺其他的足，所以他也叫做无足床，也称作无足床。彼诸是种跌损伏位，一属果是岔路岔路转变之别，能损伏力战舰队进威乃至都进。这个就是说彼诸是的种子，彼诸转世的种子，必损福，必损灭，必这个浮浊的位置。那么一属果实，一属果实，那差罗差罗转变之别，一属果实就是第八世，第八一属果实就差罗差罗转变有之别。那么能够瞬间浮浊的力量，就逐渐的这个萎劣。逐渐的下劣，逐渐的维系，一直到乃至于完全穷尽的位置。下边就拿这个比喻来说明，如水乐间引收发力尽力尽为至都尽位这样子。现在如同水呢，它热热的，然后来煎煎东西了，然后引起导引能够这个有烧的发的这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这个一直散出去了，发散出去它就逐渐的下来，逐渐的维系，一直到完全穷尽的位置。是从尔时得生果，便从出变出从四种意识繁生到这个时候呢，他禅定的力量渐渐失去了，然后呢这个四种是尔时呢，他就能够升起现行果就从就这个最初从四的种子呢四的种子，然后升起这个现行的意识呢，他又升起了由存在第八世的意识的种子，然后又升起现行的这个意识的。或为随缘于是建起，那么后边的位置随着境缘，其余的事其余的转世，它又逐渐升起，逐渐升起。好，这个收购之后我们再翻回来翻到前面，这个叫做彼他有恶心等因如彼论这个收获了接着既厌六七而入此而入定中，故此定中转世切灭。既然厌患六七两世而入于灭尽定当中，所谓这个灭尽定当中，这个转世切灭，诸转世它不灭了。换句话说，就是前六是完全灭，而第七是的染昏也灭，这样子叫做转世切灭。 接着再看，若不许有体为系者，凡请出曰：下凡请动啊，常无体一类性不变异，故是恒而无断，体遍三界，无处不有，直指树等，等取根等，无此自在，依何是故受不离身？受其命根，能持受者，持是种也；受不灭者，命非无也。啊，这个就加以解释他了，就是说，若不许有体，假若不遵随有这种体性，啊，维系者，讲到维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翻前面的这个眼等初转是属于初的情形，翻对前面的初的情形。第八是属于维系的情形，属于翻对前面的这个初。下翻前动，而下边下文所说的就是翻前面的这个动，动就是动三。而第八是属于长恒长属于无际无际性无后无际统一这个对统一列的统一种列，而且它的体性不变异，不变异。故是恒而无断，而且又是恒长而没有间断，体遍三界，它的这个四体呢能够周遍欲界、色界、五色界，换句话说无处不有，无处不有。它能够直指树等等，也就是树卵等那么等也就是等于根等直指这个树等，等于根根生这一些。无此事在一和二事故受不离身，假如没有此第八事存在，依什么这个事态缘故而说这个不离身呢？是不离身呢？受即命根，讲到受就是命根，能固执持受的受命的是什么呢？就是持是种也，就是属于这个第八事的种子，就是属于这个持能持受者，受不灭者并非无也。讲到受不灭的情形，就是所谓命根并不是没有。好，这一段就说过了。这一段，若为复时，必是反其如隔日灭，民不离身。好，这所谓呢，第二菩萨不多，菩萨不多。它又分成两科，最初序中，第二生慢现在属于最初序中。若未复时，彼是凡期。假如他就又这样子辗转的执着，说了入定的时候，就是入灭尽定的时候，能够灭第六识那么复时，也就是初或出定的时候假如认为或出定的时候彼是凡期，彼六转世还会生起，就好像隔日灭他暂时的能够痊愈啦但是这个灭还不离身，他还有复发的情形。那么此事也是一样所以叫做不离身。就是前六转世跟隔日灭的情形一样就叫做不离身，叫做是不离身。好，我们看序中的说明，表姐的说明。为彼救援就是说对方就救济这么说，也就是差不多是呢他救济这么说。初定护时，彼是凡期，初定这个或位的时候那么比六转世凡会生起，就叫做不离身。如隔日灭，好像隔日的这种内体有忽冷忽热，有时候好像好好的人，有时候又发作了这样子如隔日灭，虽非现有受灭不离身故，虽然他现在暂时好像好了可是啦他还会发作，所以就叫做灭不离身的缘故，是因律然。这个六转是应该比类跟这个一样的， 也叫做誓不离身，所以叫做誓不离身。接着下面的一颗就是属于生难了，誓则不应守心行灭，誓明相等起灭同过，受卵诸根因一如是变成大过，故应许誓如受卵等誓不离身，由此未终，如全无事，因如瓦砾，非有禽兽，其他收为诸灭尽灭定章。又一首是此为落物，谁能知此诸根受乱，无知此故，皆因坏灭，犹如死尸，便无受躺，继而或是必不反身，受不离身，彼何所说？诸一所事，则舍此生矣，离脱于生，无从生故。这属于第二颗生难，申诉这个问难。那么事则如此的话，那么弃经不应该宣受心行灭啊，不应该宣受心行灭啊。为什么呢？是与相等体灭同过啊，因为六识跟相等就是心性啊，受相等啊，这个心性体灭同过，体灭必相同啦，所以也就应该说心性不离身了，你说是不离身啊，那这样子也应该说心性不离身了。那你说心性不离身的话呢，就跟弃经所说了不同了，弃经说是心性灭哈，你现在说心性不离身，换句话说心性还会这个目前还在起现行，怎么说不离身呢，是吧？所以这个就错的了。接着受卵诸根因亦如是，受卵诸根变成大过，又复又长复次，那么受卵诸根因亦如是，受命卵臭诸根诸生根应该也如同这个六世，如同六世的怎么样呢？灭凡起了，它灭了之后又反复生起，变成大过，就成为大的过失了，就成为大的过失。其实呢，它实际的情形，受卵诸根它会不会灭凡失呢？不会的，受卵诸根它不会这个灭凡起的。那现在我们拿论处来破斥他说，这个受卵诸根也应该如同六世，灭了之后还会生起，就成为大的故事了。受卵诸根灭了就灭了，他怎么还会生起呢？所以你说他会生起，受卵诸根还会生起，好像死了他又复活了，就成为大的故事，成大故事。故应许誓，所以应该遵循有第八誓，如受卵等，犹如受卵等等，誓不离身，实际呢不离开生根。又此未终，若全无事，因如瓦砾，非有禽兽，其他收为诸灭定长。又长，假如此灭尽定的位置当中，假如完全没有这个事的话，没有这个事的话，应如瓦砾，就应该如同瓦砾，瓦砾属于飞禽的东西啦，就属于非有禽兽，这个不是属于有禽的这个事物之内啊。其他收为诸灭定障，怎么难道可以收他所谓安住在 你紧盯的这个圣者吗？这个主密进定早下边不是句头哈，应该把它改成问号，改成问号。有一首诗，此为漏，谁能直持诸根受挛？无直之故，皆因坏灭。犹如死尸，便无受胆。又找一首诗，在这个位置，密进定的位置，假如没有，那么谁能过哪一种事？他能够支持我们的各种的这个生根，还有寿命，还有卵巢，没有支持的缘故没有这个事来支持的缘故呢，不应该这个败坏灭亡了。犹如死尸，便无受胆，就好比如同死尸一样，就没有这个受等等了受卵等等了。继而复事必不反身，说不离身彼何手足，彼何手足就是说，继而既然如同此事，复事必不反身，那么后边的这个事，后来的事必定不再生起说不离身，彼何手足，而说事不离身这个彼何守时他怎么来这个守住呢怎么来守住呢，彼何守住就是说他的言语就等于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说事不离身，彼何守住，他就无所细守了。换句话说，此谓的这个事，假如灭又繁生，这个就是有间断就是说有间断了。而彼谛听，他为什么说事不离身呢？所以你所说的事不离身，这个无所这个守住啦，无所寄托啦的这个意思的彼何守住就是说他没有这种依托啦，依靠啦，护守啦。诸一俗事，舍此生矣，离脱于身，无从生故。因为诸一俗事，那么舍此生矣诸一俗事，所谓这个第八事，舍离此生根之后离开这一生的相续，而脱脱其离的身体，脱脱其离的身体无有重生者故没有这个重来而生到这个此生的这种义理的缘故。接着我们看表贴的说明，生难它分成五个难，以五个难来破斥对方的说法。先看第一难，逝者不应受心行灭，心行定中无，初定方时有，既受定中心行灭如此的话就不应该先说心行灭了，如此的话呢，几天就不应该说心行灭。心行定中无这个心行呢，在定中没有，心行指什么呢？就是受想那么受想在定中，在这个灭尽定当中没有初定方时有，初定的时候才有即受定中心行灭，所以就说了，在这个灭尽定当中的心行，受想的心行就灭了。转世定中无，初定方时有，何为受不离？而这个前六诸转世呢，他在定中没有初定才开始有怎么说不离呢？必须不间断才称作不离，而他现在有间断了，怎么说不离呢？是吧？因受定中四体非有，何来说是不离离生是不离离生是离相等生灭同过应该先说，应该怎么说才对呢？应该怎么说啦说了灭见定当中这个四体非有，四体非有可以怎么讲怎么可以说事不离身呢 因为呢这个是呢前六转世跟受想等生灭都相同了啊，心行的这个受想上面呢，那么先啊这个六转世也要灭啊，叫做生灭必定相同的缘故啊，是吧？这是第一难啊，第一难啊，破斥对方啊。接着我们看第二难。第二难的这个量呢有两个，有两个比量。先看第一，中是在灭定时应不离，因如来收言灭定有故，欲如受乱等终始接受。是在灭定时应不离，是呢也就是指第八世，在灭定灭尽定的位置，实在应该不离啊，不离身的啊。为什么呢？如来说也灭定有故，如来先说在灭定呢，这个事是不离身的。比喻呢，如受乱灯，如同受啊乱。